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今天是2025年3月2号，我跟师母在泰国的清迈开一个宣教会议，现在是早晨六点钟，东方还没有破晓，大家可能还听到树上的鸟跟远处的鸡叫声。在这个主日，我想与大家分享一篇特别的信息，就是渴慕神。渴慕神，渴慕神是历世历代各个民族文化圣徒寻求神的人心中深深的一个渴慕寻求，也是他们一生的朝圣之旅，也是我们人生最挑战最富有意义的超自然的属灵经历。渴慕神，渴慕神，渴慕神。今天我要从著名的诗篇42篇与大家分享深渊与深渊的响应。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在开始信息之前，我想以42篇跟大家做一个共同的祷告，请大家安静，我们共同以42篇来祷告。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诗篇42篇是可拉后裔的赞美诗。可拉是利未的曾孙，第四代后裔。在民数记，可拉与大鹏党一伙联合起来攻击摩西，最终受到神的审判，一共250人受到神的审判，他们灭亡了。但奇妙的是，在所罗门时代，可拉的后裔与其他的利未人回到神的圣殿当中，在神的圣殿当中昼夜 一天24小时的敬拜神、侍奉神、赞美神。可拉的后裔写出了许多伟大的赞美诗，诗篇42篇、43篇、44篇，都是可拉后裔的赞美诗。当我们讲渴慕神的时候，可拉后裔的赞美诗，他们对神的渴慕，并不是在圣殿当中所发出、所写出的，而是在流亡之地，在亡国之际，在巴比伦这样异邦异教文化当中所写出来的、所写出来的赞美诗，并不是在他们人生顺利高峰的时候，而是在他们人生的低谷的时刻。这是渴慕神之人的真正的处境、环境与挑战。即便如此，诗篇42篇这样开始：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诗人把渴慕神形容为如鹿切慕溪水。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同样切慕永生的神。鹿切慕溪水有几个特征，首先是在清晨，其次是在安静的地方，第三是在溪水旁，在流动的水旁。你们可能听见我周围的溪水声，这是鹿所喜悦的，鹿要寻求的。其实如鹿切慕溪水，这种切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鹿一大早就冲到一个溪水旁找见溪水开始饮水的，并不是这样。如鹿切慕溪水的切慕一共出现2次，一次在这里，一次在约珥书第一章。在约珥书第一章描述的乃是在旷野那些走兽动物因没有水而产生极大的干渴，他们张口而气喘，这是切慕，这是渴慕。如鹿切慕溪水，一方面鹿可能找见了溪水，得到了饱足，而另一方面鹿也没有溪水可喝，他们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切慕溪水。这是渴慕神的人真实的处境。有的时候他们被神所满足，更多的时候他们张嘴而气喘，他们见不到神，他们看不到盼望，他们不知道未来如何，他们面对环境极大的挑战。所以今天在这首诗篇中，我要通过诗人对神的渴慕，诗人在渴慕中的挑战纠结与渴慕的突破，来分享最后渴慕神的满足4个层面。神的渴慕，对神的渴慕，渴慕的挑战纠结，渴慕的突破，最后渴慕的满足，渴慕的满足。我们刚刚分享了一个渴慕者的愿望，渴慕者的愿望首先出自于对神第一的寻求，也就是在清晨，现在是早晨6点多的时间，今天早晨我一开始就寻求神。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灵修在清晨第一时刻来寻求神、渴慕神， 被神所充满，如露渴慕溪水。在圣经当中，水代表圣灵，主耶稣曾这样应许，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凡信我的人从他的肚腹当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应许的活水江河就是圣灵。每一位真正渴慕神、寻求神的人，最终将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满足。历世历代，从古到今，圣灵一直在渴慕神的人中做那吸引、满足、充满的工作，如今也不例外。所以一个渴慕神的人，在极早的时候，在清晨的时刻就来寻求神，读经祷告，被圣灵所充满。一个渴慕神的人，他的渴慕乃在主日敬拜之前，在主日敬拜之外。渴慕神是他的生命，是他整个人生的中心。渴慕神是他第一愿望，渴慕神也是一个人的一生朝圣之旅，这是渴慕神的愿望。现在我们来看渴慕神的挑战。那么一个渴慕神的人会遇见什么样的挑战呢？首先是环境的挑战，环境的挑战。第三节我们就看到反对者的声音、敌对者的声音，他们不住地问你的神在哪里呢？可拉的后裔与无数的以色列人被掳于巴比伦，流亡异国他乡，而异国他乡的异教徒、反对者嘲笑他们，不断地嘲笑他们、羞辱他们。哎呀，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你们不是祭司吗？你们不是信神的人吗？为什么沦落到这种悲哀的地步呢？答案，神是在他们的圣殿里面，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但如今他们流亡异国他乡，失去了圣殿，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失去了他们共同敬拜的群众，也失去了守节的时间跟可能性，因为他们定期要前往耶路撒冷去守节、去敬拜，如今这些都没有，都没有。所以巴比伦的敌人嘲笑、讽刺他们，不住地在质问他们：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你们的神在哪里呢？这是渴慕神之人的挑战，他们要面对许多外来的声音、外来的阻力、外来的逼迫，甚至外来的挑战。接下来是他们自己内心的忧伤，外面的挑战反馈成自己内心的纠结挑战。第五节讲：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渴慕神的挑战有外面的挑战，有自己内心的挑战，也就是内外忧患，内外忧患。但是第五节也提供了一个出路，他这样讲：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第五节经文实际上是诗篇四十二篇的转折点，因为诗人在内外的忧患当中看到了神的笑脸，看到了渴慕神的出路。因为神笑脸帮助我，所以我要仰望他，所以我要称赞他、赞美他。这里 神的笑脸帮助我，原来意思乃是神救恩的脸，神救恩的脸。原来神的脸有荣耀，神的脸有生命，神的脸有祝福。但是在这里，神的脸是救恩，因为神以他救恩的脸来赐我安慰，来看我。这就是诗人在渴慕神当中，在纠结当中看到的出路，神救恩的脸，神救恩的脸。所以他讲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我们因神的救恩而仰望神，因神的救恩来称赞神。当我们讲渴慕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是主动的，我们要渴慕神，我们想渴慕神，我们得到了满足，都是以我为出发点，都是以我们为中心。但是实际上渴慕神并不是以人，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渴慕神乃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主导。因为神以他的笑脸帮助我，注意，因为神以他的笑脸帮助我，所以我要仰望他，所以我要称赞他。这是神在前，神的笑脸在前，我们仰望他的笑脸在后。这就是我前面讲过的神的主权，人的责任。神的主权永远在人的前面，人的责任永远降服于神的主权，人的责任永远不会大于超前于神的主权。在旧约圣经中有两位人物，他们流亡于异国他乡。第一位是雅各，雅各逃避自己的哥哥以扫，前往迦南地，但是神告诉他，我与你同在。第二位乃是约瑟，约瑟被卖埃及，神与他同在。所以这一位引导以他的脸上的救恩来光照我们的神，乃是永远在我们前面引领我们，永远以救恩为我们开路的神。其次，以色列这个民族也一直有神的引领同在。当雅各全家从迦南地下到埃及的时候，神应许雅各，我必与你下到埃及去，之后也必把你再带回迦南的应许之地。这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以救恩为我们开路的神。其次，以色列这个民族亡国流亡巴比伦的时候，神仍然应许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在。在耶利米书29章，神这样应许，我必被你们寻见，神要他们寻求神，寻求他，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地方。既然神可以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就说明神与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同在。神永远以他的救恩为我们开路，神永远在渴慕之人的之前。主耶稣也一样，他钉十字架，他复活，他向门徒显现，他升天，他再来，他颁布大使命，这些都在门徒之前，这些都在他们的行动之前。神的主权，人的责任，神的主权永远在人的责任之上，神的主权永远超越人的主权，人的责任。当我们讲渴慕神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知道，我们能够渴慕神，就连渴慕神的愿望，那一丁点愿望，都来自神，都出自神的主权，都出自神的带领，都值得我们极大的感恩。所以诗人讲，应当仰望他，因他以笑脸待我，所以我要称赞他，所以我要称赞他。那么诗人如何看到神的笑脸，如何体验神的笑脸或者神的救恩呢？答案在第六节，他这样讲：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渴慕神的人在约旦地，在黑门岭，在以撒山看见了神的笑脸，看见了神的救恩。约旦地也就是迦南地，也就是神的应许之地，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家园。虽然可拉的后裔已经流离失所，离开他们的家园，但是他们仍然从约旦地看到神的救恩之约，这就是神的笑脸。其次，黑门岭，黑门岭在加利利以北大概六七十公里的地方，是一座非常雄伟的高山，从黑门岭可以看到整个应许之地，因此黑门岭也成为救恩的彰显，也成为救恩的展望。以撒山可能与黑门岭并列在同一地点，也有解经家讲是在耶路撒冷，也就是锡安山。所以不管是约旦地、黑门岭还是以撒山，诗人把握了一个中心，神的笑脸，也就是他的救恩，他赐给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应许之地，他的圣约，这是神的笑脸。接下来第七节乃是整个诗篇的高峰，他这样讲：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注意，这节经文是整个诗篇的中心，而且是以神为中心的。你的瀑布，你的波浪洪涛，都是以神为中心的。神的主权，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我想我们都见过很多的瀑布，旅游景点第一要去看的就是大瀑布，大大小小的瀑布让我们拍各样的美照，每一家都有。我见过最美的两个瀑布，一个是尼加拉大瀑布，在美国加拿大边境那个地方， Niagara Falls， Niagara Falls 非常著名的大瀑布。第二乃是在赞比亚的维多利亚大瀑布，非常非常的优美，非常雄伟，非常之美丽。瀑布是会发生的，瀑布越高，所降下的水流所发出的响声也越大，甚至震耳欲聋。但是瀑布要发生有两个因素，有两个条件。第一，瀑布要有极大的落差，有极大的深渊式的落差。第二，瀑布要有水，没有落差，没有水，就没有任何的声音。一条平静的河流是没有响声的，河水在静静的流淌，但是没有任何的响声。但是只要河床有一些岔落，甚至半米的岔落，就产生了响声。我们的人生有点像平静的河床， 我们平静安稳的水流在上面流流流，一点声音也没有。但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在某个阶段都会产生撕裂，都会产生落差，基督徒有信仰的人也不例外。这种撕裂，这种落差，就是我们人生的挑战，人生的苦难，人生的挫折，每个人都有。去年夏天我去探访教会的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处于癌症之中，正在做靶向治疗，我定期去探访他，每一次去我跟他分享神的话语，分享圣经经文，跟他一同祷告。那一次我分享的就是诗篇四十二篇，当时他正处于挑战之中，因为每一次靶向治疗都要有非常严格的数据，试验的数据，看这个数据高或者低，所有数据满足条件他才可以做靶向治疗，非常挑战，非常不容易，一个月一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状况出现，哎，这个高那个低了。我就鼓励他，我说我们人生所有这些挑战，这些深渊都要被圣灵的江河所充满，当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枯干的生命可以发声来赞美神，你的生命活着就是赞美。他受到极大的鼓励，这并不是因为我的话语有能力，而是因为神的话语，而是圣经的经文。他非常认真地把这些经文抄下来记住，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正渴慕神的人，都在自己的生命挑战纠结当中，甚至在教会侍奉当中有这样的处境，也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我跟师母已经离开日本宣教的工厂，神非常祝福我们在日本一年多的服侍，我们也非常非常感恩。我们前面的路程，我觉得就像一条平缓的河床突然又被截断了，河流的方向又改变了，我们前面的侍奉脚踪也不清楚。但是我相信不管我们的人生河流朝什么地方转向，神永远在我们前面，神的救恩，神的作为永远在我们前面。当圣灵的江河充满的时候，我们人生的瀑布仍然可以发声，仍然可以赞美，仍然可以渴慕神。最后就是渴慕神的满足，诗篇四十二篇从第七节到最后十一节这样结束，请大家听。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诗篇四十二篇就在这样的满足当中结束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其中的满足，渴慕神的满足。敌人的攻击还在，自我的挑战郁闷还在，但是跟以前跟开始完全不一样。因为渴慕神之人，他们的渴慕得到了满足。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赞美祷告赐我生命的神。这是一个渴慕神的人真正的满足交托。虽然我的人生仍有黑夜，虽然黑夜难熬，虽然黑夜危险，虽然我不知道何时见到黎明的曙光， 但耶和华白天白昼必向我施慈爱，必在我之前，他的荣耀，他的救恩必照亮我人生的黑暗。昨天我灵修的时候看到一篇报道，美国有一位基督徒宣教士牧师朝圣客刚刚被主接去，他从1970年开始制作了一个十字架，背着这个十字架走遍了全世界，一共324个国家与岛屿。我觉得这一位朝圣徒真正的活出了渴慕神的生命，也体验了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因为基督这样呼召跟随他的人，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位牧者真的活出了基督的这种呼召，他以自己的十字架来回应基督的十字架。当然这是不能相比的，但是这是一种深渊与深渊的回应，深渊与深渊的回应。当然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不需要像他这样背起十字架游遍全世界，但是我们生命的深渊同样可以发生，同样可以回应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一种极大的荣耀。以我们生命有限的断层，小小的落差，让圣灵的声音、圣灵的江河在里面回荡，响应、回应基督十字架的呼召。这位牧者在离世之前，被接回天家之前，清楚知道自己即将离去，他在脸书上这样发表他最后的离别之言：主，我生命的主，我的救主，同行一生是何等荣耀的旅程，我一直期待着进入荣耀中行走。我这双曾经在泥土和柏油路上行走的双脚，如今将行走在天堂的黄金大道上面。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最后进入这次旅程，再次见主，我心中非常的喜乐。这是一个真正渴慕神朝圣之途的心声跟愿望。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不知道你如今的挑战是什么，你如今的困境是什么。无论如何，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朝圣客，你是一位真正渴慕神的人，你的生命必将被神的荣耀所充满，你的生命必将被神所满足，白昼神必将向你施慈爱，黑夜夜晚你也必将称颂祷告那位赐生命的神，赐恩典的神。我想再次以诗篇42篇作为我们结束的祷告。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 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阿们。
Thank you.